我们的今天的讲题叫做信耶稣就会彼此相爱。那整段呢，我们一直从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一直谈到现在已经第三章了，今天要把第三章讲完了。我们感谢主还有第四第五章啊。第四第五章呢恐怕要讲半年啊，但是在其中当中呢，因为我明年会有新的主题啊，我明年新的主题就是祷告传福音，主要是传福音啊，祷告其实上就一直在做，只是呢我们明年要有一个新的方向。那么我在神面前祷告，我的领受就是我要把我们教会的每一位，不管你年纪多大，我要把每一位要装备成一个传福音的人。因此呢我会这样说，我会要求每一个人你要准备你个人的见证， OK， 30秒、2分钟、5分钟，你要自己去思想， OK， 你要把自己的见证的你的要写下来，然后要把它背起来。背起来之后呢，你在任何的场合当中，在你任何的场合当中，不管是朋友宴会啊，或是参加什么年长的有年长的活动啊，或者是同学会或者什么会，不管什么会，你只要有机会碰到一个不信耶稣还没有认识主的人，那么你的30秒、2分钟、5分钟的见证就派上用场。你现在跟他讲30秒，他有兴趣你可以跟他讲2分钟，他太有兴趣你就可以跟他讲5分钟。如果他还是需要，他还很愿意的话，那个时候拜托打个电话给牧师，让牧师跟他谈， OK， 你只要有一个 initiation， 有一个开始。因为弟兄姐妹你知道吗，我最近一个大学同学刚刚过世，12月份，他生了一个病，不是癌症，胃肠病，年纪轻轻的59岁，大学同学，他是我们班上跑百米跑最快的，还去参加比赛，长得呢很可爱，我们叫他 baby， 因为他有个 baby face， 很帅啊，是小帅哥一个。这我们没想到他居然生病，然后拖了很久，大概6个月，突然之间就走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我一听到那个消息，你知道，我心里很难过。我上次回台湾的时候，我没想到要去看他，我想说他大概没事了。我那时候就想说，那个真的是一念之差，可能我也许去探访他，也许他就有机会信耶稣，一定要。可是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传福音是要有时间性，时间不等你的，时间就是 keep running。一天一天，一个礼拜一个礼拜，一个月一个月，一年又一年。今天是最后一个主日，2011年，过了2015年以后就不再回来，你没有机会。时间是一直往前行的 ，never look back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往前看，把握住现今的机会。所以我在这个同学的这个死亡的这个信息当中呢，我真的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动。我们传福音，如果没有传给他，他信的是什么教？他要去哪里？弟兄姐妹，你我都知道真理的人，他会去哪里？他将来会不会怨说，哎，上帝啊，那个刘牧师怎么没把福音传给我啊？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在你的邻居当中，在你的左右邻舍，在你的社交场合当中，你可以碰到的人，那个都是你的福音的机会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明年我们教会要开始 equip， 要装备你们，你们每一个人都要训练好30秒的见证，2分钟的见证，5分钟的见证。弟兄姐妹，牧羊人生不出羊了，牧羊人可以管照养牧羊，只有羊会生羊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不要把传福音的责任放在牧羊人的身上，牧羊人生不出羊来。 当然牧羊人可以生羊，没有错。只是弟兄姐妹，福音是在你们的身上，你们能够碰到的人，我碰不到，我碰不到，你们碰得到，我碰得到的人，你们也碰不到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们都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盼望到明年底的时候，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人勇于做福音的见证。你要告诉人家说，你信主前信主之后有什么样的改变，你为什么会相信，接受了以后你有什么样子的得着。不是说哎呀来东湾啊，我们不错啊，唱歌很好听啊，有饭吃啊，牧师讲话还蛮幽默的，不是只有这一些。你要真正的得到一个生命的时候，你会说这是一个好东西，我要介绍给弟兄姐妹们。这个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得到的话，太可惜了。就好像我们今天呢，我们最近去一家饺子馆吃饭，我觉得那个饺子馆真好吃啊。上次我们弟兄姐妹介绍我去的，我这次真的去了，哎呀真的是太棒了。就好像呢，你在这个街坊邻居当中呢，你发现一个好吃的餐厅啊，你会告诉你的朋友啊，对不对？这家餐厅真好吃啊，你试试看啊，它那个小笼包很不错哎。那我们就去嘛，试试看。就像呢，你说我信耶稣很好哎，我有喜乐，我有平安哎。哎，我本来以前会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，我会发狂的，我没有办法，我不知道。可是自从信了耶稣之后呢，突然之间同样的事情，哎，我不会发慌哎，我还会跟耶稣祷告，耶稣祷告平安下来。哎，我的着急的事情，居然上帝奇迹似的就解决了。那这样子的见证是原教听到的，就是你的故事是最吸引人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教会要动员起来，不管你今天年龄多大，不要说啊牧师哦年纪大了，我不太会讲话什么的。那个我告诉你弟兄姐妹，那个不是理由啦。到时候上帝说，哎，你这些信耶稣多长啊？哦，20年。你带几个人信主啊？一个都没有，那不是太难看了吧？你了解我的意思吧？你知道我的意思吧？不要说哎呀，耶稣啊，我就是考好乖乖的嘛，我每天啊，早出晚归上班，我也没做坏事啊，只是不好意思啊，不知道怎么传福音啊，这个怎么办啊？哎，不是，耶稣说，那你没收什么果子吗？有姐妹。我们要有福音的果子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我们当然还有许多许多生命上的果子，但是起码你也要有福音的果子嘛，好不好？你要把耶稣介绍给人家。弟兄姐妹，有一个弟兄告诉我，有个弟兄他开了一个这个汽车行，专门卖汽车。他说呢，他帮助很多人。他说他要去当宣教士。OK， 你要当宣教士，你需要人 support， 要人支持。好，我来支持你。但是在支持你的过程当中，请你来我的车行当销售员，好不好？当销售员，可是这个跟我的宣教的意向不一样。说没有关系，你来，我一个月给你几百块，但是呢，你大部分的收入从佣金来的。你呢，你来帮我卖车子，卖一辆车子我给你多少钱，我给你多少佣金，带你去卖，卖卖卖。他说10个宣教士啊，有5个呢卖车卖不出去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不会跟人家交涉。他说他有那种宣教的心智，可是他不会跟人家讲话，他连卖车子的技巧都不会。被那个车行老板说：“弟兄啊，你有宣教心智很好，但是你现在还不够成熟啊！你连车子都不会卖，你怎么把耶稣介绍给人家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”有点累。他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一个销售员。销售什么东西？你的 product， 你的产品是什么？你的产品就是耶稣基督，你要把耶稣基督介绍给别人。 OK， 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你我的天职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大家一起说，传福音是我的天职，传福音是我的天职。 OK， 弟兄姐妹，是你的天职啊。 OK， 你要把耶稣介绍给别人，就这么简单。在 所以任何的场合，你碰到人，哎呀，你信耶稣没有？哎呀，我信耶稣，我真的很快乐啊！我信耶稣真好啊！我巴不得你也来信耶稣，要不要？好不好？跟我来东湾教会一下，看看我们的牧师啊！我把牧师介绍给你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我们明年要做这样子的训练，我们教会每一个人都要动员起来。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我们明年的信息要跟福音大有关系，除了我们继续讲我们的约翰一书以外，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事实上就开始了，因为今天的题目叫做信耶稣就会彼此相爱。那弟兄姐妹，这一段的话待会我解释一下，因为有一个神的命令，这个神的命令呢很要命，这个是命令的，在原文是单数，那个单数当中那个命令它居然有好几项，所以意思是上帝的命令，一个命令当中有好几项，通通都是上帝的命令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打在你周报上面，约翰一书第三章，从十八节我们一直念到二十四节。好，弟兄姐妹一起来，小子们啊，我们持续的相爱，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，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，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。我们的心若持续的责备我们，神比我们的心大，一切是没有不知道的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的心若不持续的责备我们，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，并且我们一切所持续求的就从他持续的得着，因为我们持续的遵守他的命令，持续的行他所喜悦的事。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，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持续的相爱。持续的遵守神命令的，就持续的住在神的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我们所以持续的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，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最后一节，我们持续的遵守神的命令，就会住在神的里面。啊，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。我记得我们前几次的有一次讲到，我后来呢有很多人跟我回应啊，在中国在台湾都有，因为我的信息放在网络上面，他们跟我的回应就是说，这篇道对他们来讲太重要了。我那篇道的 title 名字就是如何持续的在主里面不犯罪。只有一个秘诀，就是你要住在主里面的不会犯罪，只有一个秘诀。那这个秘诀也是反过来可以看，你会常常会去犯罪，是因为你还没有住在主的里面。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，在约翰里面的信息当中，他要你要我信了耶稣以后，你的道德要比人家高超哦。信了耶稣不是说我信了耶稣就等着上天堂了，不是，绝对不是。弟兄姐妹，绝对不是。信耶稣以后你很多事要做，包括传福音，包括怎么样，包括要持续的住在耶稣里面。那这个就是你跟我要花功夫的地方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看到奥林匹克运动会，我们常常喜欢看我们的篮球赛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的 Golden State Warriors，你知道我们这个 local 就在 Oakland 这边，我们的所谓的金州勇士队啊，篮球队，你们有没有看篮球？我们这个篮球队啊，今年创下一个纪录，连续19胜还20胜，没有失败过一次，就最近失败过一次，24连胜。哦，你看，就知道，你看24连胜。最后输了一个 Milwaukee， 对不对？然后到现在呢，是只输一场，这个是创纪录哎！兄弟们，他们怎么可以每一场都得胜的？24场连胜。我记得以前我们 Oakland 棒球队在2002吧， 有一次连胜20场，真的是创纪录了。你要连续赢了，每一场球赛都赢了，那个纪录，棒球队是20场，篮球队大概就是24场，没有输过，这是几乎是不行人 possible， 这不可能的。可是你知道吗？你要得胜，你要花多少的代价，多少的功夫？教练他的策略，球员的表现，通通都要加在一起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人今天打球很顺，那个人今天就去那里让他去得分。他们彼此之间已经有合作无间，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所以他们呢，哪一个人今天手风不顺，就换另外一个。哦，那真的是太厉害了，那这叫做团队。所以他们一直都赢了，赢球就变成一个habit， 得胜就成了一个习惯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你可不可以得胜成为一个习惯？我们得胜成为一个习惯，这就是我们在教会中要学习。你要像 Warriors 勇士队24场，24场通通都胜利，那连续的胜利，那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在基督里面，可不可以也成为一个场场都得胜呢？在每一次的诱惑，在每一次的人际关系的冲突当中，你可不可以得胜？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要讲信耶稣就会彼此伤害。你会发现到在23节的地方，看一下23节，神的命令，记住神的命令，那个是一个单数，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，并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持续的伤害。所以如果你认真的去查一查23节的话，神的命令不是两个，神的命令是一个，一个就是信耶稣就会彼此伤害。他单数意思就是说，信耶稣跟彼此相爱是一体的两面，只有一个，一个，不是多数的。神的命令不是好多个命令，其中一个命令叫你信耶稣，另外一个命令叫你彼此相爱，不是一个命令，一个命令信耶稣彼此相爱。所以我的题目叫信耶稣就会彼此相爱，意思这个好像给你1块钱，1块钱当中一个铜币啊，对不起，一个铜币有个两面，一个叫信耶稣，一个叫彼此相爱。换句话说，你信了耶稣就一定会彼此相爱，你不会说我信了耶稣我不要彼此相爱，那可是不对的。因为23节命令原文单数一个，这那个是一个 package， 你知道吗？什么叫做 package？package 就是你有了这个 package 什么都有了， OK， 你有了这个就有了那个，你不可以说我只要这个我不要那个。你知道师傅跟我昨天去买个车子，我们就跑到那个 dealership 去买车啊，我说这个 package 很好啊，我可不可以要这个我不要那个，他说不行，我这两个都有啊。我说我这个对我不重要哦，但是这个东西对我的话不行，这个在一起就说一个 package， 一个 package 里面 ，OK， 你喜不喜欢都没关系，都在一起，你不可以把它分开，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就一起来 ，OK， 我们叫做搭配，有没有？我们有些时候到那个超级市场去买东西，他说买一送一，那我只要一个不行，买一定要送一。你要拿两个回家，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有些时候还要包在一起，包在一起啊，比如说一根香蕉一个苹果包在一起，然后我只要香蕉不行，你要一起拿走，你了解这个意思吗？你有了它，就两个都要，两个都有。意思就是说，你信了耶稣，你一定要彼此相爱，你不可以说我只要信耶稣，我不要彼此相爱。对不起，这个神的命令，你只能对了一半。你另外一半没有，可能两个都没有，你知道我的意思吧？所以，只 使徒约翰在这边他就讲说，这个命令就是一个两个有两方面的事情，他把信耶稣跟彼此相爱看成同等的重要。换句话说，这个是同一件事情，信耶稣彼此相爱。如果讲快一点是这样 ，OK， 爱心的行动是证明我们的信仰，我们是属真理的。兄弟们，我们要知道，很多的时候信耶稣的人不见得是属真理的。哦，我这样讲很大胆，可是你要知道，我们在圣经上面有太多的地方，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，他说他从他的国里面要挑出义人跟恶人。你知道我的名字叫义人，所以碰到这个义人的字是特别敏感。他说他从他的国度里面挑出义人跟恶人，他要容让麦子跟稗子一起长大，到时候收割的时候再把它分开来。神的国就好像一个人，他去拢把那个水中的各样的水族捞上岸来，捞上岸来以后呢，再捡吧，捡吧。捡吧，好的留起来，坏的就丢掉。那这一些动作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在神的国度当中，到最后上帝收割的时候，好的留下来，坏的就丢掉了。你了解我的意思啊？这个是耶稣讲的比喻。你在分那个绵羊山羊的时候，你会看到，哎呀，糟糕，怎么是这个样子？怎么对弟兄姐妹不好的人就下地狱了？啊，这个太奇妙了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信耶稣的人你一定会有道德上面，你的人品是有一定的样式的。我再说，我们不是靠行为成义、okay? 我们是靠耶稣基督的恩典。但既然有了他的恩典，你这个新人一定会表现出来、okay? 持续的相爱是有行动的证明，是基督徒一定会有的表征。我们有什么能够不彼此饶恕的呢？我们的神应许我们说，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。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，这个梦呢不是太记得了，但是记得里面几个画面。我记得里面的梦是这样，上帝用一个很奇特的方式跟我讲，他说什么叫彼此相爱。他说彼此相爱就好像你把一个人的照片照起来，他跟你有冲突，你不喜欢他或他不喜欢你，但是听好，但是你在为他祷告的时候，要为你跟他之间的冲突，不为你他跟你之间的嫌隙哈，就是一些过节，你在祷告求神的时候，他说你那个时候要以爱他的心来对待他。这就是昨天晚上我做的梦，以爱他的心来跟他讲话，这叫做爱。虽然他对你不起，虽然他对你不好，但是你在跟他交涉的过程当中，你的基本出发点还是爱他，虽然他对你不好，这叫做爱。我说这个不太容易啊。可是上帝现在就是说，哎 ，you can try， 你可以做得到，可以做得到。所以兄弟妹，我现在在想，我们人一直到现在，从小到大。可能跟你有过节的人，可能你仇恨的人蛮多的，不少。但是你在重新面对他们的时候，你可不可以就说，上帝，我赦免他，我赦免他，我赦免他。我下次再碰到他的时候，我有一个爱他的心跟他讲话。那就是我昨天晚上做的梦。那我们回到我们今天来讲，他说，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。这是希伯来书十章三十节的信息。意思就是说，你有什么冤屈，上帝替你报。在这个地方呢，你会讲说，哎呀，基督徒是不是都太消极了？我们不求现世报，为什么？因为呢，有一个可能性，就是要是万一这个得罪你的人信耶稣了， 或者是他是主内的人，他求耶稣基督饶恕他了。所以如果耶稣饶恕他了，结果你还没有饶恕他，那将来耶稣会找谁算账？找我算账，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？所以我们你可以讲说，信耶稣的人这是在一个比较 disadvantage 的一个地位，就是不是太占人家便宜的一个地位。所以为什么耶稣说你要为欺负你凌辱你的人凌辱你的人祷告，你要爱你的仇敌？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弟兄姐妹，你跟我不是看现在或过去发生的事情，我们是看未来。就是饶恕的人是耶稣基督的信徒，因为饶恕的人是抛弃过去看未来，他是在发预言，我现在饶恕你，我相信有一天当你明白我对你的饶恕是从神来的时候，愿意我这样子饶恕的力量可以感动你，有一天你信耶稣也求神饶恕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有点没？所以在饶恕人的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带着期许，我们带着神的一个爱的力量给他，爱他，他可以不接受，他可以不认账，他可以继续的欺负你，那是他的选择。但是我们是 look beyond， 我们是看得很远的，我们看着他在咽下他最后一口气之前，如果他信耶稣了，所有的罪债耶稣也替他承担，那么弟兄姐妹，你在做一件对的事情。如果你一直仇恨他，一直埋怨，那弟兄姐妹，他要是万一回头了，他要是接受耶稣基督了，那耶稣基督会不会算你的账？你怎么还一直这样子的记仇恨呢？难道不晓得我已经饶恕他了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基督徒在这种不太占便宜的地位上面，但是我们都有一个前瞻性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信耶稣的，我们不是看过去，我们都是看未来。你知道吗？我今年我已经听过几个故事，有好些的人在他信主之前几个月才信耶稣。你想想看，那个在信耶稣的人，在他的一生过程当中，他得罪了多少人？但是就在他信耶稣的那一刹那开始，耶稣都赦免他的罪。如果当中有一些的是基督徒还抓着他不放，不愿意饶恕他，那好了，耶稣已经饶恕他了，我们有什么样子的权利去继续的不饶恕他？就你知道这个意思吗？我们一直在传福音，我们是在帮耶稣基督怎么样消除对那个人的刑罚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传福音就像我刚开始讲的，我们有一个时间上的限制，时间不等你，不等我，2015就要过去，下个礼拜2015从此进入了历史。你我可以活到哪一天，没有人知道。但是现今就是传福音的好机会。但是你传福音千万你要跟他讲，传福音啊，我们要彼此相爱。了解我的意思吗？传福音跟人彼此相爱是没有办法分开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更要彼此饶恕。我们再念啊，哥罗西书3:13，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起来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的饶恕人。所以是那个保罗他在那边讲啊，饶恕怎么饶恕啊？原来是耶稣怎么饶恕了我们，我们也要怎样的饶恕人。那这个就是一个饶恕的一个原则。 你觉得耶稣怎么样饶恕你，那么你就怎么样子的饶恕人。所以如果你还是不饶恕人的话，换句话说就是你否定了耶稣怎么样子的饶恕你。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所以每次当我们有一颗不饶恕的心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就仰望十字架，我们在看耶稣他到底为我做了些什么事情。这是从一个相爱的行动要有证明。那另外一方面来讲，有爱心不是放任不管哦，包容啊，不是啊，我们有神的话语做根基啊，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哈。用爱心说诚实话，这个句我们常常弟兄姐妹常常会说，爱心说诚实话，爱心说诚实话。所以我说诚实话，有没有爱心啊？那真的不知道。我们以爱心做准则说诚实话，其实这个诚实话应该讲真理的话。换句话说，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搬出上帝的律法的时候呢，你要有一个爱心为准则，在爱里面说的话跟冷冰冰的公义的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，不对就咔嚓。那个在我们基督徒的眼光当中，我们要学习哈，我们凡事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人得恩惠哈。在爱里面有真，不然的话就变成纵容，没有道德性，是非不明。弟兄姐妹，这是很重要的，这是一个平衡的地方。一方面要有爱，要有神的公义，平衡慈爱跟公义是上帝的双重性，偏一个都不行。废掉一个更不行，两个都要在一起。信耶稣的一定会爱主内的肢体，也会行公义，因为行义的才是义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可能以前有一个神学观念，就是说耶稣已经赦免你了，我信了耶稣，所以我是义人。在约翰一书里面说不是，约翰一书里面你不是义人，你是行义的才是义人。换句话说，不是说我光顶着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名号，戴上一个基督徒的帽子，我就是义人了，耶稣就看我为义了。 No， 这是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一直讲的。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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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他说行义的才是义人，你要有行为，你的行动要来证明你是一个义人，行出来的人才是义人，不是号称的是义人。换句话说，不是一个号称的基督徒是基督徒，是一个行出公义、行出彼此相爱的才是基督徒。这就是约翰一书一直在讲的一件事情，有信心也要有行为。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我们的心会不会责备我们？ Yes， 会责备我们的，好像我们的内心是另外一个人呢，会责备你啊，哎呀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牧师说话？你怎么这样对我们的弟兄姐妹行这样子的事情？你怎么可以去偷窃？你怎么会去贪恋人家的太太？人家的太太老婆长得漂亮，就贪恋她不行？这个是里面有声音的，所以它是一个控告。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怎么这样？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跟我变成被告了。上帝是审判官啊，有没有发现到他在这边所用的这个词句？我们的心若持续的责备我们，神比我们的心大，没有一切事情不知道。我刚刚讲的是第二十节啊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我们的心在责备控告，我的心可以讲有一人，你太骄傲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师父讲话？然后上帝是审判官，呀呀呀呀。上帝看到了，哎呀，上帝看到那个女人怎么跟他师母这样讲话，然后刘玉仁的心控告刘玉仁，然后刘玉仁知不知道？知道，上帝知不知道？也知道，因为上帝的比我们的心大，你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所以上帝是审判官，你觉得上帝会怎么审判刘玉仁呢？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上帝说，只有认罪悔改一处，丢掉。 赶快悔改。神全然知道我们心中的意念，他都晓得。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四章十二十三节，来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，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们面前不显然的。原来万物就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。这个地方也同时回答一件事情，就是说世界万物都跟耶稣基督有关系，耶稣基督他的眼光当中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在他隐藏，在他的面前隐藏，包括你我的心思意念。神的话就是耶稣啊，道成肉身就是耶稣啊，所以耶稣无所不知，你想什么他都知道。你那个最黑暗角落里面隐藏没有人知道的事情他都知道，因为万物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是赤露敞开的，连我们心中的思念主意他都能够变得清清楚楚。那个思念跟主意，一个是 logic 逻辑的思想，一个是你的幻想。也就是说你的幻想你可以天马行空了，做白日梦。你以为上帝不知道吗？上帝知道。你在那边计算的家他也知道，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哎，我们最近，哎，我觉得现在的电影哦真的很糟糕了。那电影里面呢，就是拍一些事情呢，有些的电影是不能看，他拍那些小偷怎么去偷东西，然后呢偷到东西，然后大家看看电影的观众还拍手叫好，偷得好，没有被抓到。你还会为他加油啊，加油啊，不要被抓到。哦，看完以后出来了，哎，我被骗了。这种偷窃的事情，怎么样子被推崇成这个样子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，刘姐？可是呢，我们的心思跟主意啊，思念跟主意啊，上帝都知道，上帝看得清清楚楚，上帝都知道你我在干什么。对不对？敬畏上帝就是要从这边开始，圣灵与你同在，你做的每一个动作他都知道 every single thing， 你这一分钟圣洁，下一分钟污秽他也知道。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真的要战兢啊。OK， 内住的圣灵会说话，通常责备我们不饶恕跟作恶，我们可以向神坦然无惧啊。他说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啊，我们就可以在神面前坦然无惧了。但是如果我们的心硬，不觉得有错怎么办？哦，弟兄姐妹，这是另外一个问题。在我牧会过去教会的历史当中，三十几年的信徒的旅程当中，我看过有人心很硬，怎么说他都不认为他有错，他不觉得有错，不是他的错。他们说这个人良心被狗吃掉了，跟我们中国人的讲法，没有良心啊，没良心啊。我以前看那个中国的古典的小说啊，都说那个人的心是黑的，有没有？把他心挖出来，哦，原来那个人是心是黑的。哎，有些人心硬，不觉得有错，怎么办？你会碰到什么？哎，我碰过几个，你真的是拿他没办法。你说上帝，我的冤情你知道，他会不会信耶稣我不知道，主啊你怜悯他。 OK， 圣灵会做工，圣灵会做工，就算是一个心硬
不肯承认错误的人，他也有软弱的时候，他也有哀哭求主赦免的时刻，只是他不愿意给你知道的，
他不愿意让你看见的。或许你认为不会，但是有一天，希望他会信耶稣了。当然，没有信耶稣的人，他的心继续硬下去，比有信主的人硬下去，那个是很硬。但是我是说，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人，通常不会硬太久。I hope so。求主怜悯我们内心的骄傲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我看过这样子的人，求主给他们有一颗悔改的心。悔改的心不是你跟我可以给他的，圣经上讲得很清楚，是圣灵给他的。使徒行传第五章大概是32节，那个是耶稣求圣灵给他悔改的心，赦罪的恩典，悔改的心要赐给以色列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可以让这节的经文跟神求说，主啊，你赦免他，求主给他悔改的心，求主给他悔改的心。我们人没有办法给他悔改的心，只有神可以，但是你可以跟神求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要是有人欺负你啊，欺负的到底啊，我台湾话假力告告啊，就是非常的不是受他欺负的时候，就是神啊，求你给他悔改的心啊，不要咒诅他。我们谈谈祷告求的事情会被成就的条件，通常有三个，就是这三个。第一个就是常常认罪悔改，不要被自己的心持续的责备，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。所以常常的祷告认罪悔改。第二个，持续遵守神的命令，神的命令就是彼此相爱，持续的行他所喜悦的事情。相爱不是一个选项，对基督徒而言，相爱跟信耶稣一样。换句话说，信耶稣就是彼此相爱。第三点，持续的相信耶稣基督的名，彼此相爱，住在神的里面，也借着圣灵知道神住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我在这边划线，操练前三项，你会到达一个境界，就是你我的心思意念跟上帝的旨意会相通。我真的告诉弟兄姐妹，特别是在我们有启示性的人身上，有些时候我们在为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，神的意念、神的启示就会透过我们的心思意念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想。我记得最近我在台北有一次给一个姐妹祷告，不认识她，她上我一天的课，她要离开的时候，我不是为我祷告，我说好，你为她祷告。就是昨天他发了一些短信给我，我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。原来他在做，原来他在做祭品的事情。在台湾嘛，在我们台湾有一些高山族嘛，我们讲的就是原住民。而原住民有一些村落很深，山岗很深，很深的山，他们那边的人啊很穷。那台湾的政府没有照顾到他，高山族的，他说他已经连续做了11年，他去那边做什么？发什么？发冬衣，还有粮食。他很聪明，他不会给钱的，他去买东西，送米送衣服，去给那些的人，所以他在做这个我们叫做救济贫穷的事情。所以他发给我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说圣灵的，就发给我一个他们在做什么事情，我才知道。结果在10月份的时候，我在跟他祷告，就不认识他，然后我就看到一个意象，那个意象是什么？我其实也已经忘记了，我只记得我跟他讲，他说神感动我跟你讲，你要休息2个月。我说我就是看到意象已经忘了。我就跟他讲说，你要休息2个月，休息2个月以后呢，神会带领你去新的地方，去
去新的地方，有新的事工，那个事工会引导你下一年、下两年的那些目标会不一样。新的地方，两个月后，他接着说：“哦，感谢主。”后来才知道，他是一个宣教士，他是专门跑到那种没有人要去的地方去做这样的事情。他真的休息了两个月，然后真的12月底，那时候我是10月中跟他祷告，他说我跟他讲说神要你休息两个月，然后两个月之后呢你要去新的地方。他现在说对啊，他说牧师你讲的没错，两个月以后我真的要去新的地方。他已经计划好了，他说这两个月他要干嘛，他要问神，结果我跟他讲说两个月你要休息，他真的休息，你知道吗？他已经70岁了，身体也是70岁，一个姐妹，我就这样跟他，我真的忘了看的是什么东西，但是我记得跟他讲，我说只要你休息两个月以后你要去新的地方，事工会继续做上去，会越做越大，就这样。我感谢你。然后后来我看到他做的事情呢，我也很感动，我就跟师母讲，我说那咱们也去支持吧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决定支持他做了一些的很好的一些的事情哈。他要我们去这样帮助抚养，叫助养。啊，每个月大概多少钱？那他们的助养就是他们会按着实际的情况去分啊发配他们的物资。可能有些时候要金钱的，因为他们要上学用的哈。但大部分都是有物资的，所以他们会有人去 take care 哈。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会跟神的旨意相通。很多的时候就是在为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，很妙，不是为自己祷告啊，是为别人祷告的时候，神的意念进来了，就跟他讲，然后他也得到印证。我也盼望了我自己的事情的时候，啊，上帝啊，你的意思到底是怎么样，我也比较能够知道啊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超越这前三项，神的意念会跟你的意念相同。最后我们谈谈圣灵在我们信仰当中的角色，很简单，他一直会督促你我彼此继续的相爱，遵守上帝的命令。换句话说，如果真信徒没有要爱肢体的心，没有道德力量的约束，没有行公义事情的催逼，那么他的信仰是有问题的。到底圣灵有没有住在他心里面，这个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了。我们真的，我们要面对我们自我，面对这些很信仰上面一个很根本的问题，你是不是常常忘爱弟兄姐妹，或者是你觉得道德在你身上好像起不了一点作用？我们几个月前在卖我的 Los Angeles 房子的时候，我碰到一个 potential buyer， 我碰到一个买主，他说我很喜欢你们的家啊，很棒很大，我一个人住。我说你一个人要住这么大？我说对，我习惯住这么大。我说那好，感谢主啊。他说哦，你是信耶稣？对，我说是信耶稣，我是牧师。他说哇，牧师啊，牧师，你千万不要传福音给我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我太爱世界了，你不要传福音。你要是传福音给我，我信耶稣，很多事情就不能做。我现在太爱世界了，我说，你明白吗？世界上人真的是很聪明的，我不要信耶稣，信耶稣很麻烦，信耶稣很多事我不能做，你让我快乐一下，等到我有希望的时候再说。小姐妹，世界上人都很聪明啊，可是你能知道你能够活多久？但我们真的是不知道，但是我们有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啊？这个起码这个我的这个 potential buyer 啊，虽然他没有买我们的房子了， 但是呢，
他也知道他信了耶稣以后，他很多事情不能做。我觉得这个是，我觉得这也是实情啊，实情。最后，每当我们的心责备我们的时候，正是圣灵提醒我们过去的作为，再一次提醒，让我们要讨神的喜悦，不再行不义，谦卑下来，寻求他的宽恕，爱我们主内的肢体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你的心责备你的时候，你要正面的看，这是圣灵在提醒引动我们，让我们真的重新再一次的站对我们的位置，真的是爱我们的主内的肢体。好吧，我们低头做个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再一次宣告，信耶稣就会彼此相爱。主啊，如果不彼此相爱，我们就不是住在你的里面。主啊，因为这是你唯一的命令，我们信耶稣就会彼此相爱。主啊，你让我们持续的住在主的里面，让我们真正的持续的相爱，有行为和诚实上面来证明，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是属真理的。既然是属真理的，我们就有彼此相爱的行为。主啊，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持续的在你的里面得到满足。我们谢谢主，你丰丰富富的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。谢谢主，也祝福今天不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，他们许多的人出外旅行，求主保守他们的平安，也保守他们一路平安的回到我们当中。谢谢主，我们也谢谢主我们地方的这个 community center， 主你祝福他们，谢谢主让他们让我们成为唯一使用的这个地方，在这个两个礼拜当中，他们下葬的过程当中，他们还让我们用了最后一次。谢谢主，你持续的带领我们，我们下个礼拜在不同的地方聚会，但是过了另外一个礼拜之后，就会回到这个地方重新的来聚集。主，我们展望我们2016有新的意向、新的方向、新的看见、新的主题在我们教会当中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负起传福音的责任。谢谢主，同心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门。